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朋友，新来的朋友都跟你问安，谁是今天第一次来的，可不可以举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哦，我们都拍掌欢迎，好吗？欢迎你第一次来的。那呢，是啊，咁咧，我咧就學阿馮牧師，先嚟問大家一個問題啊！新朋友可能未必知啊，唔緊要，即係都嘗試答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第一間以外邦人為主嘅教會喺邊度出現咧？竟然新朋友識答喎，安提柯，冇錯，就係我哋今日咧集中會睇到嘅安提柯教會。使徒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带住主的应许吩咐，在祈祷等候的过程当中，默默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但神所呼召的一班人成为教会，是不是只停留在一点呢？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又怎样让他的心意藉着众人的领受、信服和跟随传承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有个简单祈祷嘛。主耶稣，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个人生命、建立教会的根基，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明白你的真理，也都在爱里面一同实践。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使徒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们个人的 agenda 仍然还在问着复兴以色列的时候，主耶稣的回应就只是转移了他们的视线，并且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反而是要静待等候圣灵亲自的带领。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信主的人倍增，教会初现，就在他们聚集敬拜赞美，专注在使徒的教导、彼此的团契、抹饼和祈祷当中可以见得到。就算在犹太人大祭司的逼迫底下，一班被神呼召、明白自己是因着主耶稣被救赎出来的人，没有因为人的逼迫而放弃信仰，反而经文说上帝的道兴旺起来，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就因为这样增加了很多。在逼迫当中，无论留守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还是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方的其他信徒，神都有他的心意。就算原本迫害人那个，上帝都可以呼召、改变、更新、大大地使用。所以在使徒行传见到彼得、使提反、腓利被圣灵充满，在犹太人面前有力地来到去见证主耶稣，放胆地来到去传讲上帝的道，主的用人充满着信心，不单止敏感，并且共同寻求信服，走向圣灵的指向，就是这样酝酿了安提柯教会。究竟安提柯教会成立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由耶路撒冷母会派人直堂出来的呢？这间教会，这间神所建立的教会有什么特质是值得今天的教会我们参考和效法呢？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九节那里讲到，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居比鲁另外一个译本就是塞浦路斯，直走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去到安提柯，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十九节那里提到的使提反，是耶路撒冷教会拣选出来七个领袖的其中一个。选出来的原因，如果大家记得的，其实是本来为了管理饭食的。 但圣经特别指出，圣灵赐给他有智慧，让他所传讲神的道上面有能力，叫听他的众人都抵挡不住。他在大祭司犹太人面前有力地来到引用旧约为主作见证，就算他得回最后一啖气，他仍然为逼迫他用石头打他的人祈祷。他的死没错带来的结果是门徒的分散，但在分散的同时，门徒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找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落脚，反而是随走随存。在这个这样随走随存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看到和场是多么的大。一开始他们传讲的对象只是犹太人，但圣经特别记载了两班人，就是居比路或者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不单止向犹太人传，也都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塞浦路斯是叙利亚西面对出的一个岛，而古利奈就是今日北非利比亚在北部的一个海边的城市。福音书当中记载，如果你记得耶稣上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个人帮他背起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西门，他就是古利奈人。可想而知，当其时分散的门徒不是只是犹太人，还有很多外邦人，来自其他地方不同宗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集中了在耶路撒冷。他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因为逼迫而被迫分散，当他们去到安提柯，为着福音他们行多一步，神又为他们打开另外一道门，福音亦都因为这样样传到去外邦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往在耶路撒冷相信主耶稣的人，若果不是犹太人的话，就是一班归化入了去犹太教的一些外邦人，半个犹太人。但是今天分散带来的突破，反过来就是让信徒将福音直接带入外邦之地，主动地寻找那些犹太人以外失丧的灵魂。这班被分散的人随走随存，并不是纯粹因为责任感，更大的是因为使命感。他们不单止没有忘记到主耶稣的大使命，更加忠于使命。无论环境有几咁艰难，就算要面对死的威胁，都冇咗佢哋忠于福音要传开的呢个大使命。和场的大，叫佢哋经历神佢自己的怜悯同埋开路。经文二十一节嗰度讲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风声传到去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柯为止。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正正实在太多人信主，消息传到去耶路撒冷母会的耳当中，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其实巴拿巴这个名字是使徒帮他改的，无疑是凸显了他那个恩赐，一个安慰者、劝慰之子。他的真名呢叫做约瑟，反而就只是出现了一次那么多。巴拿巴呢可以用今日的 ABC 来到形容他，不过他就不是 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他是 CBJ SpiritBorn Jew， 即是塞浦路斯这个岛出世的犹太人。早在圣灵降临之后，信徒一起团契生活繁密公用期间，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众信徒和使徒之间，他已经出现。当巴拿巴被派到安提柯， 见证到神的恩典实在是赐恩给外邦人的时候，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为了教会欢喜感恩，并且劝勉众人，让他们的信仰能够坚定。第二，去大扫找扫罗。第三，同扫罗一起牧养教导这班初信的弟兄姊妹。巴拿巴去到安提柯，他见到这班的信徒，他为他们欢喜感恩，因为他确信信徒的加增、教会的出现和建立都是在神的手当中，所以他不单止欢喜快乐，他更加感恩上帝所赐的恩典，然后继续发挥他劝勉安慰人的恩赐，建立鼓励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其实无论当其时还是今日，对于刚刚信主的人是很需要周围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鼓励和坚持的。我最近不时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主动地为一班初信的大学生准备饭食，无论团契前、考试期间，为了表达主里面的爱和关心，这一班很多人，即是这一班的大学生，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人越洋过海留在澳洲读书，因为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姊妹见到他们自发地满足他们祷福的需要，等他们可以专心地来到去查经，或者是在考试的期间是用心地温习，是不是很窝心？在神的面前实在是一件美事，令人感恩。除了肉体上面的支持，我们更加需要以一个信仰过来人的身份，在主耶稣里面鼓励支持这一班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以致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境况底下仍然坚守一开始立过的志，就是在认罪悔改之后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一生跟随主，并且依靠上主的恩典过活。今日的信徒特别初信的所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多元文化的共融，不同价值观底下的摇摆，加上个人主义网络带来自我肯定那种的上落，有限的时间通通都迫使着大家成日都要做抉择，哪些东西紧要一点啊？有时将信仰搁置在一边不出奇。但是当其时安提柯信徒他们要面对的挑战是生和死之间的抉择，那种的艰难从使提反为福音的缘故要殉道就不难想象得到。今日我们说信耶稣可以很容易很简单可以很轻率，但是当其时的人决定要信耶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因为随时是要找条命来对搏的。他们是会被犹太人排挤迫害甚至追杀，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你说效忠的对象是另外一个人宣称耶稣是你的主，其实是会带来很多麻烦。在这种种种的情况底下，上帝仍然为安提柯这个地方带来很多信而归主的人，不怪得知巴拿巴欢喜快乐，感恩上帝的恩惠，并且留下在这个群体里面。他的留下不是只是视察一下，勉励几句，说努力加油，跟着就走人回去舞会交差。他的留下是即时牧养当刻的信徒，虽然圣经只是交代了他是一个好人，充满圣灵和信心，但是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人信主，并且归入主的名下。不过我们又明白，信主的人越来越多， 每个星期都有新朋友入嚟教会，确实是需要感恩的。但是跟住落嚟，我哋就要想下一步噶咯噃，跟进、探访、关顾，究竟要开栽培班定是慕道班啊？定是信仰难题解答班啊？定是浸礼班啊？巴拿巴可能真的有些拿手不成势啊！怎样可以兼顾不断加增入来的人数和需求呢？就算要训练领袖都需要时间。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巴拿巴第二件事就走了去大扫，找被主耶稣恩召悔改信主的扫罗。为什么他会想到扫罗呢？因为他们两个一早就已经认识了，还做过同事。如果你记得扫罗原本是打正旗号带人追杀信主耶稣的犹太信徒，但当他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之后，整个人脱胎换骨，没几耐就跟其他的门徒一同传讲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甚至在犹太人面前有力地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因为这样引起犹太人对他的不满，后来他虽然去了耶路撒冷，那里的门徒他是不太愿意相信他改变了，当时只有巴拿巴发挥他劝慰之子的恩赐，不单止接待他，还带他见使徒。巴拿巴在安提柯这个地方开展教会的时候，他想起扫罗，就去了他家乡大扫那里找他，最后就跟他一起回来安提柯建立牧养这一间新的教会。经文说他整整一年跟教会一起聚集。当我们听到教会这个字的时候，多数都会直接想到的是一座建筑物，好像说今天我们回教会崇拜，就是回教会回这个建筑物。但是圣经一提到教会，起码在《使徒行传》这里的指向，不是死的建筑物，而是一群活生生被主所呼召出来的群体。巴拿巴和扫罗足足有一年的功夫，不是间中，是和整个教会的群体一同聚集，没有间断地聚会，彼此认识、团契、分享。经文更加强调巴拿巴和扫罗教导了很多的人。这个不是正正就是耶路撒冷母会使徒和众门徒之间教会的生活吗？敬拜、教导、彼此团契。跟住下半节交代咗一句，就是在安提柯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如果你查关键字，成本圣经只是在新约出现了三次那么多基督徒这个字。第一次就是在这里安提柯教会被建立后出现，跟住就要等到使徒行传差不多尾声才再出现。第三次就是彼得前书。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特别交代这个称呼呢？有什么东西要点他想带出呢？如果我们就着信主的人专称去看使徒行传，一开头的时候你会见到有使徒，跟着信主的三千人、五千人，严格来讲你看完原文没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去叫他们的，只是叫他们是信了的人。要去到六章的第一节才出现门徒这个这样的形容。不过门徒呢这个称呼在当其时呢其实都挺笼统的，即是某某门生啊，哪个的学生啊，这样。在交代完安提柯教会生活之后，作者就刻意带出这一班门徒在安提柯这个地方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中文的译本没有将这个被动的意味带出， 但其实作者正正就要凸显这个被动性。意思是什么？这班聚集在一起的人，有聚会，有真理的教导，足足完整一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不是一个半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活现在其他人的眼前，被人看到基督门徒的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又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板？或者有个样子展现给人看，在人前让他们看到？至少信了主耶稣的人，或多或少应该跟一个未信的人有些分别吧。没有就可能真的要认真想一想，或者至少我们会有喜乐，有盼望，有对主耶稣的信心的那个样子，可以给人感受得到。而这里所说的不单只是说个人，而是指教会整个信主的群体，整个以基督耶稣为主的一群基督的门徒，我们又有没有个板可以展现给这个世界去看到？在 Milsons Point 这个地方，在火车站对着的这个独立的位置，神想我们展现给人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安提柯教会发展下去呢，不是只是得巴拿巴和扫罗的，因为第十三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领袖的出现了。圣经特别指明这班领袖，他们的角色是先知，是教师，是神的代言人，也是教导真理的信徒。这班领袖团队当中的人，圣经除了强调他们的角色，还交代了他们有几咁的不同。夹着巴拿巴的一个头和扫罗一个尾的中间，包括称为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王希律一起带的马念。相信当其时信徒当中，除了由耶路撒冷逃亡出来的犹太人，或者有归化了犹太教非犹太裔的外邦人之外，更加多的在安提柯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甚至有贵族层面，不同地方、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文化背景成长的人信了主，入了教会这个群体，甚至成为领袖。正正因为这个环境底下容纳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神就好像将安提柯模造成为一个福音的弹跳板，在圣灵的大能底下，令福音不再只是一条线出去，而是跨越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进入安提柯，再跃跳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大跃跳的出现，明显不是人的筹算计划底下成事，亦都不是因为逼迫启动的，无疑是神的灵自己的工作。短短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同工领袖他们在侍奉、禁食和祈祷的时候，放低了背景、权力、知识、能力，只是同心寻求神的心意以及圣灵的引领。十三章第二节那里讲到，他们在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一众同工领袖敏锐到圣灵的心意之后，圣经没有刻意记载，他们是不是立刻召开会议，三日三夜不眠不休斗份计划书出来，再慢慢谈，慢慢计，再想清楚是不是行得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concern，是不是值得这样做。大家想清楚，教会发展得如火如荼途之际，要send走两个咁重要嘅建堂牧者，系咪要谂清楚啊？请多个牧者翻嚟先啦，训练多几个领袖先啦，再唔系开多几场培灵粉兴大会，感动多啲人奉献读神学，至少等到个 risk 呢个危机死翻啲，先再谂啊！嗱，我重申，圣经冇记录我头先讲嘅一大段。我特登讲得好快嘅说话，对于我哋今日嚟讲，一连串风险评估计划喺人嘅角度底下谂清楚，系好正常不过噶。究竟安提柯教会系咪真系冇做到呢？定是作者刻意没有写下啊？圣经没有说，我们不知道。圣经只是简洁有力地指出，他们在侍奉和祈祷的时候，神的灵向他们同时说话，他们同时领受圣灵给他们同一个信息。跟着这一班不同背景的领袖放低身段，再一次同心禁食祈祷，在专心祷告等候神的底下，寻求神对安提柯教会的心意的确认，跟住平安地为巴拿巴和扫罗按手打发他们出去。打发这个字在原文带着呢，不是死搲着不放那种，是真的放他们走，你走吧，那种的意思。福音在安提柯的约跳，一切都是由圣灵神的灵开始，是神自己拣选巴拿巴和扫罗，将他分别出来，并不是凭着人自己的意愿来到去抉择，而是神亲自将他的特别的使命放在巴拿巴和扫罗的身上。安提柯教会领袖之间亦都因为这样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带领，在主里面竭力合一，并且敏锐圣灵的心意，不求自身，只求配合国度扩展的步伐。而且严格来说，不是教会差他们出去，而是神他自己亲自差他们出去，做神要他们作的工。教会只是配合神的手，信服并且相信神的带领，将他们的领袖同工分别出来，俾佢哋专心一意，为福音嘅事工摆上自己，整个教会就一齐回应耶稣大使命嘅吩咐。就系咁，圣灵就让安提柯成为咗福音爆破出去嘅据点，神嘅恩典冇间住咁传到去外邦，而巴拿巴同扫罗就跟随圣灵嘅带领，开展咗佢哋之后宣教嘅旅程。让我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安提柯教会的成立和巴拿巴、扫罗被差宣教，两者的共通点都是因为使命的驱使底下，带着福音来到向前走。不同的地方，就算是一个因为逼迫，一个是完全因为神自己他做主动，你会看到神的手仍然在其中，有祂自己微妙的作为和带领。 安提柯教会值得我们参考和效法的地方，其实很基本很简单。我们的牧者之前的讲道一直都不断地去提点，当教会一起同心在祷告里面为教会寻求神的心意，圣灵不但叫人记起主耶稣的教导，叫人明白真理，亦都会感动人心。若果是神的心意，神会感动更加多的人的心，一起走向神的灵所要引领教会走的方向。并且我们深信教会是主耶稣的，祂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只管信服跟从，一同捉紧神的手和祂的应许，一起向主所指的方向一同去走。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教会这个群体，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于你的，是你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亦都是由你的手亲手所建立，你的灵所引领，你的恩所托住走过。我们相信你的手仍然是带领着教会迈向你要我们所走的方向。我们求主耶稣你亲自向我们众人每一个属于你的人心里面说话，求你向我们众人显明你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叫我们不凭己意，但求忠心信服你所感动我们每一个，同心走向你所要我们跨越的位置。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